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怀伦的善恶之争，今天是第31章邪灵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圣灵，让我们愿意聆听主的话语，也愿意主带领我们前面的人生。主，我们也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常在你的爱中，让我们能够远离邪灵的试探。主啊，我们也求主在这幕后的时候特别保守看顾我们爱你的每一个人。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善恶之争第31章邪灵的工作。圣经明白指出能看见的与不能看见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神使者的服务和邪灵的工作，这一切也是和人类的历史密切交织着的。但现今一般人不大相信有邪灵存在，同时认为那些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圣天使就是死人的灵魂。圣经不但说明天使和邪灵的存在，而同时也提供确凿的凭据证明他们绝不是死人的灵魂。在这里其实怀世母在这里谈到的这个邪灵的工作为什么会在善恶之争当中谈呢？因为将来的发展趋势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随着人们对于圣灵的拒绝，你拒绝了圣灵，那么绝对就有另外一个灵来占据你，所以随着世界对于圣灵的拒绝，那邪灵的工作会越来越强大。然后启示录提到上帝会有掌管四方的风啊，这个就是说上帝在掌管着这个世界的发展局势啊。到了一定的时候，上帝为了让撒旦他的这个政权的邪恶彻底暴露，上帝会在保守看顾了，在给自己的子民盖了印过后，他就会让这世界任凭邪灵来掌管，让全天庭全宇宙看到当这个世界上帝不管而任凭邪灵来掌管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那像我现在最近几年我也发现就是在网络上啊，在电视节目，在电影，甚至电影这些题材上越来越多的关于邪灵方面的这些题材越来越多了。网上还有这方面卖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就说明是因为人们对于圣灵的拒绝啊，那上帝就尊重人的选择，所以邪灵的工作会越来越强大在这个世界上啊。在上帝创造人类之前就已经有天使存在了，因为在上帝奠定大地的根基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约伯记38章第7节。在人类堕落之后，有天使奉命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也是在还没有一个人死亡之前的事。再者，天使在本性上是超人一等，所以作诗的人说，上帝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诗篇8章5节。关于天使的数目、能力和荣耀，以及他们和神的政权所发生的关系，圣经也提供一些资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先知又说，我听见宝座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侍立在万王之王的面前，作为大能的天使，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先知但以理所看到的天使为数千千万万，保罗也提到千万的天使，他们作为神的差役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他们的荣光如此炫耀，飞翔如此迅速。从前来到救主坟墓之前的天使，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使看守坟墓的人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当那傲慢的亚述王希拉基利辱骂并亵渎神，又以毁灭来威胁以色列的时候，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这是记载在王下19章35节。这个使者 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历代志下32章21节，天使也常奉命把恩惠带给神的儿女，他们曾将赐福的应许带给亚伯拉罕，曾到索多玛的城门口去营救一人罗德脱离那城的厄运，他们又在以利亚行将因疲劳和饥饿而死在旷野时来帮助他，并用火车火马去围住那有以利沙被敌人困在其中的小城。当但以理在异教宫廷中寻求神的智慧，或被丢在狮子洞里的时候，他们曾来站在他的身旁，或在彼得注定要死在希律王的牢狱之中时为他打开铁门，并为那两个囚在腓立比监狱的使徒行神迹。当保罗和他的同伴在海上遇见暴风时，他们曾来保护他们，又曾启发哥尼流的思想去领受福音，并差派彼得去把救恩的信息传给这个陌生的外邦人。圣天使就是这样在各世代为神的子民效力的，每一个跟从基督的人都有一位护卫的天使奉命来帮助他啊，这个我们要记住，这跟我们每个人是有关系的哈。每个人我们都有个护卫的天使，有一个英文叫 Guardian Angel 啊，护卫天使。所以我们真的不用怕啊，有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你护卫天使讲讲话呢，弄不好他会很高兴的哈。这些天上的守望者常保护一人脱离恶者的权势。撒旦在以下的一句话中也承认了这一个事实：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他岂不是四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诗人用以下的话说明神所用来保护他子民的方法：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诗篇34篇7节。救主论到那些相信他的人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奉命为神的儿女效力的天使是经常来到他面前的，可见神的子民虽然经常作为黑暗之君、迷人之力量和不休之毒恨的目标，但他们也可以确知自己有天使时刻在保护着他们。这样的应许是有其必要的。上帝之所以要赐给他儿女恩典和保护，正是因为他们必须应付强有力的邪灵。这些邪灵是那么众多、凶狠而殷勤，以致没有人能忽视他们的恶毒和能力而想幸免遭害。所以在这里怀师母提到，就说邪灵的能力你是不容忽视的啊！你要是忽视了他，你肯定要遭害，因为你忽视他，你不把他当回事，就像夏娃一样，他跟蛇他如果真把蛇当一回事，一看到蛇跟他说话，一听到蛇跟他说话，他想起上帝对他们的警告，他就会离开了。但是他没把蛇当回事，蛇跟他说话，他觉得一个动物跟他说话，他也没什么大大咧咧的，然后跟他就继续对话对话，那这样最后把自己给陷进去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撒旦的能力，因为他是比我们人高的、高明的他是比人高一等的，你人在他面前简直就是没有办法，你就是手下败将你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每个人都派了天使来护佑，只要我们自己不主动去招惹试探、去招惹邪灵那我们就不用怕。因为在我的经历当中，尤其是我在北京做牧师的时候，经历了两次赶鬼的事件两个姊妹我去为他们赶鬼奉主的名这样为他们赶鬼。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赶鬼的恩赐，那但是因为当时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上帝为了造就他的教会，为了他教会的这些问题，他就会将一些恩赐赐给教会里需要的人但是我后来我就发现，在跟这两个姊妹这两个教会的姊妹 给他们赶鬼，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把鬼彻底从他们身上赶走，不是耶稣没有能力，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而且之前跟他们的谈话当中，他们好一点正常了过后，我跟他们聊天，问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经历，怎么会鬼会到他们这里来。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到现在我都记得，我问他，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人不是第一次了，而且他还是个大学生，还学文学的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结果他怎么说，他说当他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的时候，他可以寻求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力量。那你在上帝之外想要寻求一个比自己更高的力量，那这个就是邪灵所以是他自己，他觉得自己很有理由的样子那这个人后来我们在教会里还看到他的我们就觉得他自己的眼神这些还是显明他是不正常的那另外一个姊妹还是个诗班的平常圣经滚瓜烂熟，没有人说得过他。那他自己也是，其实他知道那两个在他身上的鬼是邪灵是邪灵，是恶天使。但是他因为长期，他大概40多岁都没结婚，一直单身他在自己的家里，他跟自己的家人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他很孤独。那后来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你很懂圣经的，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卷入到这样的试探当中。他还给那个天使，一个恶天使取个名字叫波阿斯，他跟他聊天，我估计他可能是把自己理想化了，就像我们进入到虚拟的世界当中一样，他可能觉得他是路德，好像在谈恋爱一样的然后他自己觉得他说他是孤独，他想找人谈话聊天。他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叫波阿斯的还有另外一个鬼，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给他也取了名字。那两个鬼就晚上，这两个天使恶天使就晚上跟他聊天，就弄得他一点都睡不着。到后来他自己到大街上，他看到所有的人都青面獠牙，他自己感觉很可怕了。他在打电话，因为他是诗班的嘛，他在找诗班班长，然后诗班班长在通知我们让我才晚上才赶过去在跟他的谈话当中，整个的人就会知道，就邪灵之所以能够附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自己愿意我们在以前在读到那个创世纪第30章人类的大敌当中，怀师母也说过，上帝不允许撒旦来强迫我们犯罪他只可以引诱我们。那引诱那就是说外因靠内因起作用你自己愿意，那么当然你就上钩了所以邪灵也是这样，那些教鬼的人凡是身上有鬼的人，附鬼被鬼附着的人他们都是自己去招惹的试探，都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保守自己，愿意听主的话，不去招惹试探，远离恶者远离那个试探人的，知道自己不行，就保守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那么我们有天使，善良的天使，大能的天使在我们周围，他会保护我们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怕邪灵起初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那是他们和现今充当上帝差役的天使在性质、能力和荣耀方面是相等的。如今他们基因罪而堕落了，就团结一致，要侮辱上帝并毁灭世人。他们既与撒旦联合，并和他一同被赶出天庭，他们便在以后的各时代中，在抗拒上帝之权威的征战上与撒旦合作。圣经有许多教训论到邪灵的同盟和政权，他们不同的类别，他们的聪明与狡猾，以及他们破坏人间和平与幸福的阴谋。旧约的历史中有几处提到邪灵的存在和他们的工作，但他们以最显著的方式表现自己能力的时候，乃是在基督在世的日子，那时基督已经降临来实施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撒旦便决心要行使自己统治全世界的权利。当时除了巴勒斯坦之外，他已经在世界各处很顺利地建立了拜偶像的制度。于是基督到这独一没有完全依从那试探人者之统治的地方，来将天上的光芒照耀那里的人。 这里便有两个敌对的势力互相争雄了。耶稣在那里伸出慈爱的膀臂，邀请一切愿意的人来，在他里面得到赦罪与平安。因此黑暗的大军看明自己并没有支配全局的权柄，而且明白如果基督的使命成功的话，他们的统治即将结束。于是撒旦如同困兽一般大肆狂怒，并放胆在人的身体和灵魂上逞凶。新约圣经明白记载鬼魔附在人身上的事，那些遭受这种残害的人不仅是患了自然的病痛，基督很明了他所要对付的是什么，并且他也承认有邪灵亲自触动并直接做工。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哈，就是遭受残害的圣经上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描述有的描述哈，就是他的一些症状就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癫痫的症状一样，比如说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啊这些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这是圣经上耶稣亲自判断说这是有鬼附着的啊，你不能够在今天你看到一个癫痫病人你就说他有鬼附着。到底这个人是不是是自然的病痛，还是他是有超自然的被鬼附着的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恩赐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啊，没有办法辨别的。你像我所遇到的这两个姊妹，她们就是特别明显啊，特别明显，她的那个话啊，她说的那些话让人知道是有鬼在他身上的，而且他们的力气，就是其中有个姊妹，她的力气也很大，啊，就是两个人抱着她，她那么瘦弱的，实际上两个人抱着她都很难制服她，而且晚上她睡不着觉，但是一祷告，哦，我们就是整夜为她祷告，为她祷告的话，一祷告，她就会好很多。然后我的经验就是，他们只要第一天晚上，发了就是鬼附着他们求救的第一天晚上，我们要是为他们整夜通夜祷告，为他们进食通夜这样祷告，然后他们只要睡着了，第二天他精神一好，那基本上就是赶鬼的事情就成功了，基本上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些是一些症状，但是有些时候我也遇到教会里头有些人说某个人被鬼附着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其实分不清楚是精神上有毛病还是真的被鬼附着啊，包括一些幻听幻觉，这些也不见得就都是鬼附着啊。所以基督徒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把就把事情都同邪灵联系在一起。有时候基督徒也挺愚昧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有些游戏自己搞不懂，然后就说这是邪灵的工作这就是一种自大，又愚昧又自大又骄傲愚昧骄傲自大的这种基督徒。那这样一来反而会耽误了病人的病情，所以最好我们自己不要诊断，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也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就不要自己诊断圣经所记载基督医好那两个格拉森被鬼附着之人的经历，有力的说明邪灵的众多力量和凶恶，同时也说明基督的能力和慈爱。那两个可怜疯狂的人不受任何约束，只知挣扎吐沫咆哮，使空中充满他们的喊叫声，同时他们还毁伤自己的身体，并危害一切胆敢就近他们的人。他们那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失了常态的意识使黑暗之君甚为满意。附在他们身上的一个鬼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在当时代的罗马军队中，一个军团就是群，原文就是军团的意思一个军团约有3000至6000人之多。撒旦的军队也是分裂成队的，每一队所有的鬼魔的数目并不较比一个军团为少。撒旦呢，他在天上他是看到上帝治理天国的所以撒旦也是很有序的他虽然他给人带来混乱，给世界带来混乱，但是他在行事在那个安排工作的时候他是很有序的。别忘了他是在上帝之下万千天使之上的这个统管天使的天使长后来他才没做天使长的。 一经耶稣吩咐，那些邪灵便离开了那两个被害者，让他们安静地坐在救主脚前。他们已经是顺服、清醒而温良的了。同时，耶稣准许那些邪灵把一群猪赶到海里去。在格拉森的居民看来，这一个损失比基督所赐的远为重大，所以他们去求那位神圣的医师离开他们。这正是撒旦所希望的结果，他把他们受损失的责任推到耶稣身上，借此引起民众自私的顾虑，不让他们听到耶稣的训言。撒旦也经常这样把损失、不幸和受苦的事怪罪基督徒，而不让这责任落在自己和自己的爪牙身上。但结果，基督的旨意并没有受到阻挠，他让那些邪灵毁灭那一群猪，借此责备那位财力而豢养这些不洁净之动物的犹太人。况且，如果基督没有限制那些邪灵的话，他们就会把养猪的人一起扫入海中。他们之所以幸存，就是那些养猪的人之所以幸存，完全是因为基督慈爱地施用了他的能力来保护他们。再者，基督准许这事发生，使门徒可以目睹撒旦对于人类和兽类所行使的残酷能力。救主要这些跟从他的人对自己所必须应付的仇敌有所认识，以便不致使他的诡计所不致被他的诡计所迷惑而被他制服。基督也要那一代的居民看出他打破撒旦之捆锁并解救他俘虏的大能。而且耶稣本人虽然离开了那地，但那两个蒙他神奇拯救的人却仍留在那里，向人宣讲恩主的慈爱。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讲，怀师母在这里讲说，耶稣之所以毁灭那群猪，也是为了要责备那为财力而豢养这些不洁净之动物的犹太人。因为养猪除了猪皮，其实更重要的是猪肉，而犹太人他自己是不吃猪肉的，因为猪肉不属于食物，所以犹太人要养猪就纯粹为了利，那就是抛弃了自己的信仰了，所以这对于神来说是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不认为是食物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的生意。当然我们也有一点，就是每个人都得自己按照自己的信心和良心来做事，不要把这个标准一刀切，觉得好，那这里怀师母在谴责为了牟利而豢养这些不洁净是动物的犹太人，那肯定怀师母今天要谴责我们这些基督福音爱社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知道抽烟喝酒不好还卖烟酒，明知道猪肉不能吃还卖猪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法的不符合圣经教训的一些东西，但是标准是在那个地方。每个人上帝并不希望我们一步登天，今天听到这个马上就去做，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马上就去做，其实反而对你的信仰不好，你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你现在是婴儿，你做的事情真正的可以丢弃自己的一切来为耶稣，凭着信心觉得我今天我卖猪肉，我靠卖猪肉过活，我要是今天我不卖猪肉照样耶稣养我，你从心里你就认定你并且一点不疑惑，你有这个信心，那你可以这样去做。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担心，哎呦，我要是不卖猪肉我怎么活呀，你为这个事情发愁，你也不没有平安，那你就不用去做这个决定了。我们信耶稣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尊重人的选择权，而且上帝有耐心，他也有爱心，他也体谅人的软弱，他会陪伴我们，他会陪我们从婴孩信心的婴孩时期一直长大成基督耶稣的身量，而且这些都是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想起，哎呦，如果不卖烟不卖酒不卖猪肉的话，我这个活路就没活路了，你就愁，那你就不要为这个事愁，你就继续卖。但是我总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每个人，终有一天你会马上终有一天你会马上你会觉得我可以不要卖这些，我照样能够活，因为我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经历了主耶稣了，我相信我人活着不是靠这些，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那个时候因为你经历了耶稣基督，你也相信他了，然后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你心里不会慌不会没有底，那这就是水到渠成， 这是上帝对你的带领，是上帝在你身上所做成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怀师母的这一段啊，大家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的。圣经中还记载一些其他类似的事件，那叙利腓尼基妇人的女儿曾被鬼附身，而耶稣的一句话就把鬼赶走了。还有那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和那被哑巴鬼附着的青年，屡次被鬼把他扔到火里水里要灭他。还有那搅扰加百农会堂中安息日聚会的被污鬼的精气附着的疯子，这些人都被慈悲的救主医好了。基督几乎每一次都以邪灵为有思想有意识的对象同他们讲话，并吩咐他们从所害的人身上出来，不许再摧残他们。在加百农会堂敬拜的人看到基督的大能时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一般说来，被鬼附的人是受着剧烈痛苦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为要得着超自然的能力起见，有一些人还要欢迎撒旦的势力，这的人自然就不会与邪灵发生什么矛盾了。古时具有占卜之灵的人，行邪术的西门，行法术的以律马，和那在腓立比跟随着保罗和希拉的女孩子，他们都是属于这一等的人。那些抹杀圣经所提供坦白而充足之见证，而不承认魔鬼和他使者之存在与工作的人，最容易受邪灵的危害。只要我们不理会他们的诡计，他们就必占有几乎无限的优势。许多人在听从邪灵的建议时，还以为是在遂行自己的智慧呢。因此，当我们临近末期，他刚才这个翻译有点不对哈，说只要我们不理会他们的诡计，他们就必占有几乎无限的优势。其实这个是不是说不理会他们的诡计？不理会他们的诡计是好的呀，这也没什么。估计可能是就是对他们的诡计漠不关心。反正意思就是说，可能不认为他们会有诡计吧？啊，那你认为他们没有诡计，那你不去防备他们也不行哈，但是这个防备我们要注意，不要全面皆兵啊，不要一天到晚把魔鬼放在心上。你总归相信耶稣是最大的，我觉得只要我们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我觉得就可以了啊，然后让自己不要陷入试探啊。我也不赞成你天天一天到晚都念着想着他，这也不好的。因此，当我们临近末期，就是撒旦用他最大的能力迷惑并毁灭人的时候，他便要到处散布那种主张他根本不存在的看法。他的策略呢，是要隐蔽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方式。那大骗子所最怕的就是被我们认出他的诡计，所以为要更好的伪装自己的真性质和用意起见，他叫人把他形容成一种只足以引人戏笑或轻视的怪物。他喜欢人把他描绘成一个四不像或极为可憎半人半兽的妖怪，他很喜欢听一些自作聪明通达的人用他的名字作为笑谈和讥刺的画笔。正因撒旦已经巧妙地伪装了自己，所以许多人要问，这样的东西究竟是存在的吗？一般宗教界既然是那么普遍地接受了一些否认圣经明文的学说，这就足以说明撒旦在这方面所有的成功了。而且正因为撒旦能很容易地控制那些不理会他存在之人的思想，所以圣经才给我们提出那么多的例子来说明撒旦恶毒的工作，借此揭露他潜伏的力量，使我们可以提防他的禁忌。我们若不能在救赎主的卓越大能里面找到毕生的所在和拯救，那么我们真该因撒旦的能力和凶狠而惊慌了。我们时常很谨慎地用门栓和锁匙保守自己的住宅，使自己的生命财产不致受恶人侵犯，但我们很少想到那些经常在设法陷害我们的邪灵恶魔，何况我们对于他们的侵袭自己还没有任何的抵御方法呢？如果邪灵得到许可的话，他们很能打乱我们的思想，残害我们的身体，并毁灭我们的生命财产。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使人类受痛苦遭毁灭。 可见那些抗拒神的旨意并顺从撒旦的试探，直到神任凭他们受邪灵控制之恩的情况是何等可怕。但那些跟从基督的人既然受他的眷顾，就是永保安全的了。必有大能的天使奉命来保护我们，那恶者绝不能冲破神在他子民四围所设置的保障。